今天正道的经文是《路加福音》14章25到35节。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：“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爱我，胜过爱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弟兄、姐妹和自己的性命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能做我的门徒。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，不先坐下算计花费，能盖成不能呢？恐怕安了地基，不能成功，看见的人都笑话他，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。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，岂不先坐下酌量，能用10000兵去敌那领20000兵来攻打的吗？若是不能，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，派使者去求河西的条款。这样，你们无论什么人，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盐本是好的，盐若失了味儿，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？或用在田里，或堆在粪里，都不合适，只好丢在外面。有耳可听的，就应当听。
弟兄姊妹们平安，非常高兴哈，今天能够在我们中文组这边，因为可能这一段时间我经常在楼下这个英文组的聚会里面来服侍，所以比较少到我们中文组这一边来，所以好多弟兄姊妹都觉得哎呀好久不见了，看见以后觉得很亲切。好，我们在今天我们的信息呢叫做做门徒的代价哈。其实今天在周报上呢我也写了一篇文章关于这个代价的问题哈。那有机会呢大家可以回去稍微读一下哈。那么好，在进入今天的信息之前呢，我邀请大家跟我一起，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因为你赏赐给我们这样美好的机会，可以来到你的面前，把你的话语写在圣经上，让我们可以来读。真如刚才诗歌所唱的，主啊，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是我们人生的指导。主啊，就在这个时候，你的儿女聚集在你的面前，祈求你按照你所应许的，你的圣灵能够运行在我们当中，主啊，能够打开我们的心，我们的耳朵，使我们能够听见你的声音，使我们的心能够被你触摸，能够明白你经上的话，也赐我们力量能够谨守遵行。主，把我们自己仰望在你手中，把下面的时间交托你，祈求你因着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，赐福给你面前的每一位儿女。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今天这一段经文呢，刚才我们读过了，是在路加福音里面哈，是主耶稣自己讲的一段经文，这段经文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了。那我简单的先介绍一下他前面的一个背景。其实在主耶稣讲这段经文之前呢，还有一个还有一大段的讲论，他去一个人家里去做客，有一大段的讲论。那其中呢就讲论到了一个宴席的问题哈。说是这个有人说在神国里吃饭的人有福了。然后呢主耶稣就讲了那样一个故事，他说有人摆了宴席，请了许多的客，可是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请呢，然后那些人就不来， 为什么呢？一个人说的，哎呀，我买了块地，我得去看看。又有一个人说，哎呀，我买了五对牛，啊，我得去试牛。又有一个说，哎呀，我刚刚结婚，刚娶了妻，所以这些我暂时先不能来。那他说这个，那仆人回来，家主就大怒，说的 ，OK， 那你就去找别人来。所以把大街小巷里面那些啊瘸腿的、瞎眼的、贫穷的各种各样的人都请来，来做我的宴席。那后面一句话他说的，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宴席。就是先前请的人呢，他们本来都已经拿到请柬了，要去了，宴席也摆好了，主人说来吧，然后他们说，哎呀，不行，我有这个事儿，我有那个事儿。结果呢就产生了这样一件事儿，他说呢，那家主就说了，他们不用来了，我去找别人来。这个是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经文的前面主耶稣讲论的一大段哈，我没有把它读出来，我就简单的提一下，其实我们弟兄姊妹可能读过圣经的早就知道这一些内容了哈。那把这一个内容放在心里面，等我们把这一段经文解释完了，我们回去看哈，看看主耶稣在表达一个什么样的心意。我们来到教会哈，现在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们已经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了，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叫自己是基督徒。当然我们在教会里面，我相信张牧师的查经班讲到反复的在重复这个问题，我们不是一个宗教徒，不是来这里做宗教仪式的，我们是基督徒，是跟随基督的人。其实我们知道哈，在主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，他颁布给门徒的一个大使命，他说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然后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，然后凡主教导的教训他们遵守。所以主耶稣的命令呢是去，不是传福音使人信主，使人做信徒。主耶稣的命令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所以第一，那一个使万民做门徒的人，他必须得是门徒，对吧？要不他自己都不是，他怎么使别人做门徒呢？那他要是门徒，他传福音最终达到的结果，要使万民都做耶稣基督的门徒。所以在整个的圣经里边，主耶稣托付的大使命里面，其实主耶稣表达了一个意思，就是说他所要的只有一种人，这种人叫做耶稣基督的门徒，不是信徒，不是教徒，不是某某某某堂会的会友，不是这个概念。他所要的只有一种人，他叫做耶稣基督的门徒。所以现在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，我不论大家听到的是什么样的内容，我深信神用他的方法，用他的感动把大家带到他的面前来。那么现在我们思想里要归正一个观念，就是说不是我们信了受洗了，然后我们做做礼拜，然后我们就等着上天堂了，不是这个概念。这个概念是被骗了，或许是被人家骗了，或许是叫做自欺。因为圣经里明明的写着，看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哈，明明的写着，其实主耶稣说过，只要一种人，那种人叫做门徒。那为什么主说到时候将来你喊我主啊主啊，大家都喊他主，为什么他说我不认识你呢？因为从头就这个关系就没有建立对。所以这一点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，至关我们生命的。那刚才我们说神的话我们要存在心里面，他按照他从不说谎，他按照他说的话来去做他的事，来去完成他的旨意。所以如果我们编出一套话来，按照我们的想法做，最后我们不一定能够达到那里去，这个我们必须要知道。所以我们不能够自欺。再一个呢，我们基督徒哈，神从来不叫我们做懒惰的人。我常常跟弟兄姊妹们鼓励弟兄姊妹们哈，神从来没有说，神说你要有信心，但是不是说你要懒惰。很多人说我信了呀，我都信，信了就行了，讲那么多干嘛？这本圣经那么厚，还要我读？我就每周来坐这儿听听道就可以了，然后等到我最后就去见主了。你这样做对你自己不负责任啊，因为这本书神给了你了。 如果你没有的话也就罢了，但是神把它放在你手里了。如果我们不去读，我们的观念错了，我们信的错了，然后弄了一套自己的东西，最后走上的一条路是歪的，到最后到主那说，主啊，你不是说这个吗？为什么你又说你不认识我呢？主说，我都给了你了，白纸黑字的，你要读啊。所以刚才我们唱的这首诗歌是，我要把神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了你。因为神的话我们要读啊，要装进来，要思想，要明白。神的话是从来不打折扣的。所以说到这里，顺便也就提一下哈，因为我知道刚才看周迅，我知道今天聚会结束以后，我们这一期的慕道班今天一会儿就要开课了，那由张牧师来带领的这个慕道班哈，我常常跟弟兄姊妹分享，这个慕道班啊非常的重要，不是说你信主了就不用参加了。我自己参加慕道班受洗了以后，然后完整的再参加慕道班大概有六七次至少，后面可能不完整的，因为要参与其他的服事，不完整的可能也有，加到一块也有十来次了。我在慕道班里的领受是非常非常多的，因为咱们信主的时候哈，因为你不可能非常全面，只是神在某一点触动了你，甚至有些人就是因为一进教会听着唱歌哗哗流眼泪，然后他信主了，好吧，很好，但是停留在那儿不行的。所以好，神把你带了，带到他面前来了。那慕道班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整合，非常的全面的介绍，有的时候你听了一遍，你只是把这一部分抓住了，下一部分你不大明白。所以我真是鼓励我们信了主的弟兄姊妹也一样哈，回到慕道班里来，来把我们的信仰重新的整合，重新的整体的了解啊，同时也为我们慕道班的服事，为我们身边的慕道的朋友来祷告，来支持。所以这是一句题外话哈，我非常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们回来听慕道班哈，对你的信仰会有很大的帮助啊。那刚才我们讲到，主耶稣要的就是一种人，这种人叫门徒。那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呢，我不知道大家读完了以后什么感觉，就比较震撼了，比较想了，这个事儿有点麻烦哈。这个主耶稣说这个话，他说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，有很多的人跟着他。你知道他到哪儿去？我们知道耶稣，那些人真的是跟随主的，那些人连吃的都没有，什么都不带，他就跟着主走了。所以到一个地方，主耶稣讲完道以后，这男丁就5000人呐，没有吃的呀。所以主耶稣就5饼2鱼喂饱了那么多的人呢，那是上万人呢，就是他身边有很多的人跟随着他。这些人我们不能不说，其中也有被他的道吸引的，对吧？可能也有看见神迹起哄的跟着的，咱也不知道啊，反正是很多很多的人跟着。那主耶稣回过头来就说了这样一段话，这话非常的难以理解啊。他说，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哈，这个我不知道大家的圣经哈，我的圣经里有这样一个括弧，一个小注哈。其实我们查原文的圣经啊，他说胜过爱这几个字原文做恨。如果你有中英文的，英文的翻译的是比较忠实的，英文的说，如果你不是爱我而 hate 恨你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，他说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可能在中文翻译的时候不大理解，为什么叫爱耶稣然后恨他们呢？那恨他们我怎么能恨呢？所以他就变成了，你如果不爱我胜过爱他们的话，那你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其实原文主耶稣讲的是恨。我相信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们听过这一个信息哈，这个张牧师在我们中间分享过哈。那么我们看这段信息的时候哈，其实他有三条啊，他说了三次哈。第一次他说的是，如果你不爱我恨你的亲人的话，就不能做门徒，做我的门徒，对吧？然后第二次说呢，我们在这看得到哈，第二次说什么呢？说的如果你不背着十字架跟从我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，对吧？然后第三次呢，最后第33节又说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所以他说了三次哈，他说这三种情况哈，他说不能做我的门徒。你自己跟着是你自己跟着的问题，但是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，那不是门徒。 所以我们得解决这个问题，这个问题非常严重，非常重要，而且主耶稣讲的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，他不是说你要往那个方向去，而是说你必须这样做，你若不这样做，你就不是，你就不能，你就没法做我的门徒。那我们首先看第一个哈，所以他说你若不爱我恨那些亲人的话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为什么我们要爱主要恨他们呢？我们的父母我们怎么能恨他们呢？我们的儿女我们怎么恨他们呢？那第一个原因呢，我知道的我们的牧师哈在这里跟我们分享过，这是一个关系，一个位分的问题。当我们称呼他做主的时候，他是我们唯一的主，所以他不是比较级，他是一个独一的，他不是说我爱他多一点爱他少一点，不是这个原因，不是这个关系，他是独一的，你必须要尽心尽意尽心尽力的爱主你的神。当任何人任何关系感情放在了你和他中间的时候，说因为他我就不能爱主了，因为他我就不能聚会了，因为他我就不能遵着神的话语行了，当任何关系出现在你和主之间的时候，这一个关系需要被恨恶，因为他站错地方了。所以我们最简单的是用夫妻来比喻哈，那丈夫和妻子这个关系是独一的，你妻子她也有很多男性的朋友，丈夫也可以有很多女性的朋友，但是若有任何异性来抢夺对方的这个关系的时候，站在夫妻之间的时候，这一个人是需要被恨恶的。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哈？那当任何人和事儿他站在了我和神中间的时候，主说若你不能够把这个关系处理掉的话，你不能做我的门徒。为什么不能做呢？因为那个站在中间的那个就是你的主，因为他已经不再是你的主了。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哈。我们先说我们爱我们的父母，或者我们说我们爱我们的儿女，爱我们的丈夫和妻子，那我们怎么爱他呢？其实说实在的，你的爱不完全的，你发现你对父母的爱不是完全的爱，你经常也跟他们翻脸吵架，也对他们不满。你对儿女的爱好像他们小时候你是完全，其实你也不完全，他稍微一不好你就发火发脾气，然后等他反叛的时候你就更加受不了，其实那个爱并不是完全的。那说我爱他们，主啊你怎么能叫我恨他们呢？其实刚才咱们说了哈，他不是说恨，是他把他站在中间的时候他要挪开。看一看我们是不是常有这种情况哈。我记得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哈，我跟我先生那个时候都在宽本做一个 fish and chips shop 啊。那个时候呢，我们每一周只有星期二休息。因为 fish and chips 开到的比较晚嘛，一般都开到9点半以后哈，等我们收拾完了回去10点多钟了最少。那孩子那时候我们孩子很小，我妈妈帮我们看孩子哈，那孩子基本上都早到睡觉了。那我们只有每一周的一个星期二的时间休息，那星期二当然休息的时候白天又出去 shopping 买东西，然后只有那一个晚上是我们可以分出来给孩子的，就是我们家人可以一起吃饭呢，可以陪孩子玩一玩啊，然后陪他们一起睡觉。后来我们信主了，那非常感恩也非常巧合，就是教会的那个查经班就在星期二晚上，我们也如果他换到别的晚上我们也没法参加了，那只有那一个星期二晚上，然后就是有查经聚会。我们两个都信主了，我们俩都想来听。当时妈妈付出了很多，她为我们在家里看孩子。那的代价就是我们要舍弃这一个晚上，我们连这一个晚上陪孩子时间都没有了。大概只能下午他们放学了，陪他们说一说话，吃个饭，然后我们就要去查经了。孩子也想我们呢，所以有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把孩子带到查经聚会来。我就记得有一回呢，甚至我把潘德都带来了，因为孩子病了。但是呢，从那个时候其实我很感恩啊，我的先生跟我是立定这一个心志的，我们真的是要寻求神，我们知道的太晚了， 我们都超过40岁了，我说半辈子过去了，我才看见真理，拿到这本圣经，我才认识了神，我没有时间给我再浪费任何的东西，我求神怜悯，我说我要明白你的话，我再不来查经，我自己读圣经。今天一个姊妹早上起来说的自己读了几遍，六遍了几遍了，自己在家读圣经的，你知道真是不一定读得明白啊，你读啊也读不明白啊，但是教会的像咱们早晨的圣经概览多么难得啊，牧师在这里他读了几十年的圣经了，他是神的仆人呢，他明白神的话，他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给你查，那个时候这个圣经概览查经就是星期二晚上的，所以我说这个太宝贵了，主我们要去读啊。那孩子不能够成为，我们很爱他们呢，他们不能够成为我们寻求神顺服神中间的一个拦阻。为什么？不是说我们狠心，你们就去寻求，你们就不在乎孩子，不是这样的，大家要想这个问题啊。当他成为了中间的拦阻的时候，你就把他放在了一个可恨恶的地方，你知道吗？把他放在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，因为我们知道还有一个恶者，那个东西叫撒旦，他不攻击他，攻击谁？哦，你今天说孩子病了我不来了，你明天说孩子闹了我不来了，后天说孩子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咱们要把心在主面前要调整好了，咱们不要拿孩子拿我们爱的人做借口，那不是爱他们，那是恨他们，明白吗？大家，你不来聚会了，常常说哎呀我们家孩子今儿闹，我们家孩子今儿没睡醒，我们家孩子怎么样，你老把孩子放在你跟神中间，这个位置放错了，你把他放在那里，他就成了撒旦攻击的对象，你不是就是因为孩子不来吗？他不得病谁得病？你就不用来了，对吧？他不出问题谁出问题？绑架那一个强盗，绑架一定要绑架你所最爱的才管用，对吧？不然你怎么给钱呢？你把那一个所谓你想要爱他们，你却把他放在了你跟上帝中间，这一个举动是错的，所以那不是爱他们，那是成了恨恶他们了，然后上帝的恩典没有办法保护他们，你不如把他挪开啊，你来寻求，专心的寻求神，你来为你的孩子祷告，上帝的恩典庇护你，上帝的恩典也庇护他，不但是我爱他，是上帝自己爱他，上帝爱他超过我爱他，我要他病了我能怎么样？我就想想我女儿四岁的时候住院，我大女儿啊，然后得了很奇怪的一种病，然后每天就是到住院的晚上的时候，我记得有一天晚上啊，每半个小时量一次血压心跳，然后把那个专科医生都带来叫来了，那个时候我刚来澳洲不久，英文也不大好，可是我看这个状态，半夜啊我就知道这孩子可能不行了，要不然怎么这么紧张啊，一直在这里搞，我也搞不清楚，心里难过啊，真难过啊，你说我能替他吗？我要能替他死我就替他死去，我替不了他，我这只那时候还不认识神，连祷告都不会，我就只能坐在边上看着流眼泪，你什么办法也没有啊，对不对？可是他若在神手里，他就有办法啊，我就没办法。所以你说我是爱他吗？我爱他，我把他保护在自己这儿，然后把他成为我和上帝的拦阻，然后一出事了，我实在办不了了，我说耶稣啊，帮帮我的忙，你救救他。你把这个关系搞成什么了呢？就是他是你的主，孩子是你的主，耶稣是你的仆人，你没办法的时候，你让耶稣给你帮个忙，对吧？这个关系就搞乱了。当你把这个关系一搞乱了，你的家庭，你的生活，你的孩子，你处在一个危险的状态中。所以主耶稣不是说 OK 你就要我，你别要别人了，主耶稣说没有我你有不了他，你没有我你救不了他，他遇见任何麻烦，你遇见任何麻烦，你都没有办法处理，因为你必须先要有我。所以大家，我们要把这个观念调整过来哈。我自己的经历我记得非常清楚哈。其实我跟大家很多弟兄姊妹听过我的见证哈。那我大学还没有毕业的时候，父亲就去世了。那我跟妈妈的关系很好，妈妈后来一直跟着我们生活啊。那也是来了澳洲很多年了，因为我们做生意打工，然后妈妈帮我们看孩子，她就一直没有回过国。然后我妈妈都说十几年了，我必须要回一趟国。可是我心里呢就是很担心放不下。 因为在国内的条件不好，他在这里十几年了，我们知道澳洲的空气、食物各个方面都比较好，我就担心他一回去就病倒了，如果一病倒了谁来照顾他，所以我祷告啊求，我说妈你不要着急，你等我把这个店卖了，卖了我就跟你一起回去，可我就说这个话几年他都卖不出去，你知道吗？所以那老人家就，我妈妈就说，你趁着我还能动我要回去，你干嘛老要我在这里等。哎呀我也是想，你说万一老人家他都将来不能动回不去了怎么办，我这不是耽误他哈，我就求神的主啊，帮我把这个店卖了吧，卖了我就陪我妈妈回去。哎，你也说了孝顺父母嘛，对吧，是神所喜悦的，所以我的心是这样的嘛，可是这个店就卖不出去。挣扎了很久，忽然间有一件事让我明白了。所以有一天跪下来祷告的时候，忽然间有一件事让我明白，那主说是你陪他回去合适还是我陪他回去合适，你觉得哪一样好。所以我就想想也是哈，我陪他回去，要万一他病了，我也就坐在医院里守着的份儿，我能做什么。真的主要答应我陪他回去的话，那我不是什么事都没有吗？那还是不信的问题啊。所以我就跪下来祷告，我说主啊，要是这样的话，我就把妈妈交你手里了啊！我说你带她回去，你可要保守她回来哈，你不让她生病哈。很那个时候挣扎的很厉害，但是一旦这个决定做了啊，我非常的感恩。我就记得那时候我妈妈那一次第一次来了澳洲，大概15年左右了，第一次回国，三个月吧，没有得过一次感冒，没有拉过一次肚子。这是我最担心的，所以我深深的知道，我现在明白了。哎呀，我说主啊，真是有你的保守，你说我在这儿瞎耽误功夫吗？这不是，那就是把我自己拦在我妈妈和上帝中间，你知道吗？我愿意做事，我要保护她，你能做什么呢？对不对啊？所以咱们大家要把这个关系要把它调整明白了。那在这儿分享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呢，我在昨天晚上哈，偶尔看到了一篇文章，是关于这个，大家都知道，关于戴德生牧师哈，他是中国内地会的创始人，是一个英国人。那他因着对基督的爱和委身，他被差派到中国去，所以他怀着对中国满腔的爱哈，来到中国啊。他是1953年到中国的，在中国服侍了52年，然后1853年啊，他说在52年以后他去世的哈。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哈，戴家到现在应该是有第六代的孩子了哈。那第五代的孩子呢叫戴继宗，像是啊，前些日子还到墨尔本来过，用非常流利的中文在讲道。就是他一家的我们去看他一家的情况哈，他是为中国所以他非常有名的话大家可能听过哈，他说我若有千磅的英金，中国可以全数支取，我若有千条的性命，绝对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。然后他说不是为了中国，是为了基督。所以这一个英国人哈，我今天真是准备的太仓促，我没有办法把那些照片拿出来给大家看哈。那个时候的英国还是比中国来讲是发达的，是好的，吃牛奶面包的。到中国的那个情况是多么艰难呢，艰苦啊。他把儿子媳妇带到中国来，他的儿子叫做戴存仁，在中国宣教了64年。那他的孙子叫戴永冕，也是奉献给中国教会的，终身奉献给中国教会了。然后这个戴永冕的儿子叫做戴绍曾，戴绍曾是出生在河南开封，那在二战的时候曾经在这个潍县集中营被关到，就是小孩子的时候，因为他父母跟他们不在一起，那个小孩子被抓到集中营里面去。后来这个戴继宗就是现在是第五代，现在第六代他叫做戴成约。所以我们想一想，这第六代的孩子出生了，说这个戴继宗啊曾经和夫人一起带着这一个儿子来到中国，到了这个戴德生的墓前，然后向上帝祈求呼求，说当年感动戴德生的灵啊，大大求神感动这个孩子。 我们看哈，其实我们爱孩子哈，谁愿意把自己的孩子带到那里去，能够装关在集中营里面？谁愿？我们现在出去宣教，一定先给孩子要找个好地方的，对吧？谁愿意把自己孩子带到非洲去长大，带到跟土著人一起成长？我们那时候的英国人愿意把孩子带到中国来，中国那个时候二战的时候混乱的时候，那是什么样的景象，让孩子能够在那个地方生长？谁能够愿意这样做？但是孩子从来不是他们对主忠心的一个阻拦。可是我们看到在这个家庭里，神所赐的极大的恩典，他们的孩子被神的保守，他们的孩子在主里面成长，能够全身心的来奉献服侍主，成为一代又一代神国里的勇士精兵，成为神的忠心的仆人，是何等的有福气啊！我们自己做得到吗？我们做不到。所以他们把握住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正确的一个关系，就是今天主耶稣所说的，他说你若不爱我恨那一些的话，你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啊。所以当我们爱主的时候，马可福音里面还有一段话哈，他说人凡是人为我撇下了这些，撇下了你的父母儿女妻子，撇下了这些的话，他说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，就是你的父母儿女妻子一切一切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你不撇下他，你是得不着他的。你不撇下他，你永远用你的自己的方法，你想要保护他，你认为那是爱，其实那个东西是错的。当你撇下他专心的爱主的时候，你在主里边就得着了他。他在主里所享受的爱要比你的爱要多得多得多。这是我只能来，我看到这些，我觉得在历时历代里面哈，这一些的见证太多了，我们可以去看一看哈。当他们为主撇下这一切的时候，主给他们的是百倍千倍，他们的孩子蒙主的纪念，他们的家人蒙主的保守。不是说让他们发多大的财，那一个福气，那一天我们姊妹妈妈团契的时候在讲什么叫做福气，那一个福气主赐给他们全家，赐给他们的后代，那一个福气叫做像一棵树栽在溪水边，按时候结果子，永远都不枯干，他永远从神那里来的供应，从神那里来的保守和恩待，而不是说你自己弄了一堆钱，然后你就砸给你的孩子，说得了这一堆给你了，算是我对你的爱的表达，不是这样的，你把它毁了，那个不叫爱。所以这一点求神让我们的心能够明白啊。那这一段经文呢，第一点他讲的是这一个，他说的你们这个是一个关系的归正，你们要爱我，要除掉我们之间的拦阻，然后在我里面你才懂得如何去爱他们。所以你的关系要从耶稣基督里重新建立，不但是爱的关系，恨的关系也是一样的。当你觉得哎呀，这个我的丈夫，我就是恨他，我就是烦他，我就是不能尊重他，他也成为了你和神之间的拦阻，他也成为了你顺服神的拦阻，他不能够成为你顺服神的拦阻。你放心，如果因为他你就不能顺服主的话，他会越变越坏，你会越来越倒霉，真的是这样的，他不会好的，因为他你就不能顺服神了吗？所以无论他怎么样，我主是我的主，我愿意决然的顺服，跟主建立这个关系，你才是对你所有身边的人的一个帮助，他们也会在这个里面蒙福，他们也会在这个里面好转起来啊。那这一个根基在哪里啊？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想啊，这一个根基在于对主的信。所以我今天这个讲到，我知道我们中间有慕道的朋友可以在听，但是尤其对我们已经信主的基督徒，那个根基在信。若我不知道有这样一位主，若我不知道他真的是爱我为我舍命的主，他要把他好的东西给我，我怎么可以舍弃我所爱的人呢？当我知道他爱他们比我还深的时候，我就愿意把他放下，愿意把他放在他的手里面，我跟他，他跟他建立这样的关系，我心里平安了，因为我知道他爱他比我更深，对吧？所以这是一个基础，我要知道他爱，我要知道我信他，我们才能够把这个关系调整。那做门徒，第一，主耶稣说你要把这个关系调整过来，不调整什么都是你的主，唯独我不是你的主，这个做不了门徒。 不能做啊。那第二个关系呢，他在说舍己，所以前面他已经说过，他说你若不爱我，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所以在第一个关系里边，他已经谈到了和自己的关系，他说你连自己的性命都要恨我，若是他成为拦阻的话，命可以不要了，但是我们的关系不能够变。他说你要立定这个心智才行。接下来的一条就是自我的关系，他说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能做我的门徒。那背着十字架跟从主是什么意思呢？今天我们把十字架引申成了很多的东西哈，有人说这个电视就是我的十字架啊，有人说某某某人就是我的十字架，先别那么隐身哈。那个十字架是什么内容呢？十字架咱们知道是古代这个死刑的刑具。背着十字架的人是什么人呢？就是定了死刑了，把你自己的十字架背到那个地方去，然后钉在上面，死在上面。所以这个十字架不是针对别人的，十字架是针对自己的。所以第一，我们说的关系是有别人的参与在里边的，那个关系我们要把别人抛开，我们跟主建立关系。所以第二条，主耶稣说你要把你自己抛开，这是跟我自己的关系。他说你要舍弃你自己，你要把你自己啃于放在死地，你才能做我的门徒，不然你做不了。为什么是这样呢？我不知道大家看一看，求神来光照我们，看一看我们自己哈。其实我们自己这件事是最难对付的，非常困难，因为一直以来我们自己是自己的主。我们其实拿我们所爱的人在中间搪塞哈，其实那并不是他们的过错，那是我们的过错。我今天说，哎呀，因为孩子这样，孩子要学跳舞，孩子要学这个，孩子要那样，这样那样，所以我不能来教会，不是这样的。我请求弟兄姊妹们有一个智慧，下一次你要说这样不能来教会的话哈，不能来参加聚会的话，你就跪下来在神面前认罪，你说主啊，不是孩子问题，是我的问题，因为我整不明白，我没有把这个关系搞明白，求你给我智慧，让我能够明白，让我能够弄对了。我不要拿这些亲人当挡箭牌，我要看看我自己有什么问题。我自己里边很多问题。我们这个自我啊，我们有，我不知道大家认为有些人哈，就认为面子最重要，尤其咱们中国人哈，什么都可丢，不能够丢面子。有些人不在乎这个面子，但他是觉得这个钱最重要，什么都不在乎，我拿到实惠最重要。每一个人他有的那个点不大相同，有些人有很多，有些人可能某一点表面上看来很好，但是某一点东西他就不能够除去，那是我们里边的自我哈。什么叫做背起十字架来呢？那主耶稣说你要把你的自我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开始检查你自己，为什么我今天做这个决定？不要推脱，不要说的是因为他，是因为他 ，no， 一定是因为你自己。没有人，现在没有人拿枪指着你，拿手铐铐着你，说你必须做这样的决定，那个不在乎你了，对吧？你的自由意志做的决定一定出自于你，你不要逃避。那出自于我，我为什么做了这样的决定？求神光照，你看一看。那里边有你的想法，那个想法就是你的主，因为一直以来我就坐在我心中的宝座上，我就决定着任何的事情。所以当这一个我坐在那里好好的在那里享受在支配我的生活的时候，主耶稣说这样的人他是不能做我的门徒的。因为做门徒的人是把这一个人要钉在十字架上让他死了，做门徒的人是要听主的话然后照着去行的。所以这是一个我们生命里边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转变，我们把这个放在心里边哈。那么下面我们进入第三点哈。那下面呢，主耶稣举了两个例子，这两个例子很有意思哈。那第一个例子呢，就是说算计一下经费的问题啊。他说你要盖楼的话，你不算计算计吗？就是你开始一个工程，你不得算计一下吗？算计一下你盖得成盖不成？你要是盖不成的话，你开一半工，人家不笑话你吗？ 对吧？那下边一个呢，就是打仗。他说你有一万兵，这个王有一万兵，人家有两万。他说你打不过他怎么办呢？你就去和解吧，你不如先和解吧。所以有人读这个两个例子呢，大家就解释说，哦，主耶稣说了，在跟他做门徒之前，你得算计算计。我同意，你是得算计算计。但是你这不是主耶稣的意思在这里哈。如果真这样算计的话，咱就不用做门徒了。咱掂量掂量，我真没那本钱，我真不一定做得到。这玩意儿都舍己，我一掂量，我这是舍不了，算了吧，这事儿，对吧？然后怎么后边还说去打仗去？打仗人家两万，我一万，然后我打不过，我跟和解去？我跟谁和解啊？我怎么看着跟撒旦和解啊？那和不了解，我就归他了，就死了。其实主耶稣不是这个意思啊。尤其在王出去打仗的这个例子上，我相信以色列人明白，我们今天不大明白。当我们读旧约历史的时候，我们就明白主耶稣一定不是这个意思。因为在从旧约历史以来哈，以色列没有一次打仗赢是因为人多，神从来不用这个方法。说以色列人有两万，人家有一万，所以我打赢了，从来不是这样的。所以神说我为你征战，他说你一个人就追赶他一千人，你不能算计这件事情，对吧？那大卫打哥利亚的时候，大卫说你是靠着刀剑来的，我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，不管我多弱多小，我就敢打你，因为我靠的是神的名，对不对？所以从来我们还记得在士师记里边有一个叫基甸的这个士师啊，他对面对很多人的米甸人什么非利士人，说多得像蝗虫一样，他自己这儿 solo 了大概有三万人，主说的太多了，回去。结果回去了两万多，还剩下一万，神说的太多了。最后弄完了，最后剩下三百人，神说行了，够了，就这三百就够了。所以神打仗，我们知道一直历史以来，从来神没有说以色列人，你坐下来算计算计啊，你这个兵力跟人家你不够啊，你不够兵力呢，你快去跟人家和解吧，啊，跟人家说好话算了吧，这绝不是神的心意。所以当主拿出这个教导的时候，犹太人他心里非常明白，这不对的，不能这么算计的。那主耶稣在这里说的是什么意思呢？他说你盖不成你就别盖了，他说你打不赢你算了，别打了。那后面他的一个总结，他说这样，两个例子完了以后，他总结他是这样，无论什么人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怎么出的这个总结呢？所以主耶稣在告诉你一件事情，你们谁做事不是这样做呢？我们做事都这样做，对吧？我们盖房要看看钱够不够，我们办事要看看自己能力够不够，对吧？今天我不敢站出来，我不敢，因为我觉得能力不够，出来会丢面子，这是我们算计的过程，对吧？我今天出去征战也好，我出去干什么也好，我得掂量掂量啊，我这个东西我不够啊，不够不够算了吧。他说你们谁办事不是这么办呢？其实这是两条路径，一个就是要靠这样办事的，这样办事的是没法做主的门徒的，另外一个就是主所说的，你若不撇下所有的，你就不能做门徒。你们算计是算计不赢的，你要用你的经济，用你的能力，用你的势力来去打赢这场仗，你不用算计了，你算计也算计不赢的，你按照你原来的算计就这样做吧。所以之前的那一个例子，就这些人，哎呀，今天说我不行，我还有几头牛，我买了田地，我什么，你不就用这个东西利益来这里比较，来这里算计吗？算计你就做不了了。为什么用王打仗的这个例子？我相信这个例子一出来，以色列人能明白，就是不是这一条路。所以主耶稣说你要撇下所有的跟随我，那是一条什么路？那是一条截然不同的路，是一条不算计的路，是一条凭着信心的路，那是一条把信心的支点全部转移到神身上的路，不然你是别想赢的。所以你掂量掂量，算计算计，今天我们坐在这算计，我还要做主门徒，我做不了，哦，那你就不要做了。不要做的结果是什么呢？你去跟撒旦和解吗？你说我打你也打不赢，算了，我跟你和解吧。你去跟他和解吗？我们知道和解的结果是什么东西。所以沿着这一条路径走，用我们的思维来算计，这个东西不行啊。所以你只有一条路，就是把这些算计都撇下了， 他说你撇下所有的东西跟随我就成我的门徒了，你就进入神的国了，你就进入到永恒里边去了，神的力量要庇护你，打仗不靠他，盖楼也不靠他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在这一点的时候，神要调转一个观念，就是你信心的支点要从你平常的算计里边挪出去，信心的支点要从这里挪出去，撇下一切的，什么你都不支了，不靠了，就剩一条了。他说这样的人就做我的门徒了。所以我们回顾刚才我们在这一段经文里边哈，主耶稣咱们说他说了三条哈。那第一条呢是关系的归正，就是我们在我爱我们的亲人，在建立这些关系之前，我们要先跟主把关系建立正了。当你专心专意的爱主，没有任何阻拦能够把放在我和主之间的时候，从主那里掉过头来，你才会尽心尽意的，你因为爱主的缘故去懂得如何爱你的孩子，爱你的父母，爱你的妻子，丈夫，儿女。就是第一条，主让我们把原来的关系拆开了，让我们单独的跟他建立了关系，然后在他里面重新建立。所以这第一条，什么样的人做主的门徒，要在主里面重新建立关系的人，主是你唯一的关系。第二条是要跟自我的较量的问题。他说一个人不能够舍己，不肯对付自我，不肯让你的自我死掉的话，你不能做门徒。第三条是要去掉我们所依仗的，去掉我们的方法，行事为人的方法。你算计吗？你依仗经济吗？依仗势力吗？你认为你算计的挺好然后就能做吗？主说这一些东西统统不行。所以你要撇下所有的，最后这一句其实是前边那些东西的总结。不但你要撇下你原来认为好的人际关系，不但你要撇下你原来认为你自我有多么强，我的面子，我的权力，我的知识有多么好，要撇下这些，同时要撇下所有所有你所依赖的东西。他说这样的人才能够成为我的门徒。所以弟兄姊妹们想一想哈，主耶稣说这个话说的是斩钉截铁的，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们我们共勉哈，圣经里常常用这句话，他说人不可自欺，别人骗我们也就罢了，当别人骗我们我们还有机会明白，但是我们若自己骗自己，这是麻烦的。就是圣经里的话遮住了不看，闭上眼睛不看，然后用我的想象来去做事儿。我认为我每周来一次教会，然后我在教会我打扫卫生，我在教会我干活。所以有一个弟兄那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啊，一来到教会，我说的那个我来教会我就是来干活的，你有什么活你派派我，这个我刷厕所我没问题。我说为什么你信主了吗？受洗了吗？还没有呢。啊，那我说你怎么他到教会不听道就想干活呢？耶稣不是说了吗？耶稣就是说你要服侍人，啊，你服侍人你就有福了，你就上天堂了。所以我就把这句整明白了。啊，那个我干活。他就沿着他这个想法，我说你这个不行，你干不是咱们教会不是利用人来干活的，我说你要先听道啊，你要把你的你先弄明白了。啊，干活不是不好，但是不能这样干法啊。所以咱不能盖住神的话不想，然后用我的想法来去做，然后最后做完了以后回过头来埋怨神，你不是说了这样吗？你看你怎么不按你说的办呢？其实神的话咱没弄明白呀。所以咱们刚才说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哈，我们心里要明白啊，既然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了，我们已经宣告我们信主了，是属于主的人了，那神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做他的门徒才行。那今天主耶稣说，什么样的人不能做我的门徒？那反过来就是说，要把这几个关系弄清楚了，才能做我的门徒。那我们把这个事儿放在里面，第一个关系是什么？第一个关系是跟主的关系的归正，对吧？放下那一些你所谓的亲情的关系，先把主的关系归正了。第二个关系是什么？第二个问题是自我的问题，你要决定要让自己死。怎么死法？神的灵，主耶稣会一步一步带你去做，但是这个决定一定要做。因为我要不死的话，主说你不能够做我的门徒啊，你做不来。 所以在圣经上讲，神是就是说我们是如何被那个恶者勾引犯罪的，就是因为我们里边有一种东西叫做私欲，那外边有一个东西叫做诱惑，所以这个诱惑和这个私欲一合拍，我们就跟着那个诱惑走了，对吧？我们就去犯罪了。那这一个自我的东西，这一个私欲，这一个东西如何去掉呢？那主耶稣说，只有一条啊，你背着你的十字架来跟我走。所以我们的主在前面做了榜样，他为我们的缘故背起十字架来，走向各个他。求神把这样的一个画面放在我们的心里边。今天主呼召你，让你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，不是说你自己去就行了，我在边上看着，他走在你前面已经走过去了。若我们不肯背着十字架跟他到各个他山的话，我们是无法进入到他的荣耀里边去的。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必经之路啊！我们来思想啊。所以刚才我们回顾三条，一个是我们和周围人的关系要以主的关系为第一，第二个是我们要认定了我自己必须要死，主必须是我的主，我必须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他。第三个，主让我们做什么事情，就是去掉你那些所依仗的所算计的，无论是经济还是你的势力还是你任何东西你所依赖的，把那些去掉，撇下一切所有的跟随主，从一个旧有的系统里边要出来，建立一个以信心为中心的这样一个系统，就是你的支点，你的信心的支点从你原来的那一切算计那一切力量里面出来，你信心的支点唯一放在耶稣基督身上。求神使我们心里边能够有这个图画，能够明白主的心意，我们需要放弃这一切才能够进入到与主的同在里边去哈，才能够进入到做主门徒的这个关系里边来。那下面还有一点经文哈，那就是说在这里主耶稣讲哈，盐本是好的，34节，盐若失了味儿，用什么让它再咸呢？他说用在哪里都不合适，堆在田里堆在粪里都不合适，只好丢弃在外面。最后主耶稣用了一句在先知书里面常常用的话，他说有耳可听的就要听。为什么呢？盐是什么东西呢？盐有一个本质，它是咸的，它只有这一个功用是为了咸的。如果盐把这个功用失去了，它什么都不是，它放在哪儿都没有用，它是一个垃圾。所以神给我们的生命呼召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他的盐，让我们成为他的光，让我们能够做他的门徒。当我们生命没有这个本质的时候，那就成了垃圾了，那还有什么用呢？没有用处了。我们的生命是盐呢，盐它不咸它还有什么用呢？没有别的用。你的生命是为了 要咸啊，你的生命是为了要发光，你的生命里边是为了要有基督的馨香在里面。当我们的生命里没有这个东西，那还有什么用处呢？所以那就丢在外面了。主耶稣讲的话是非常的严厉的，所以他说你有耳朵的就要听啊。今天我们还有耳朵听见了，求神让我们明白。所以这是主耶稣的呼召，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不是拿这一个东西来拉我们，来说的啊，你就必须要这样，我就要看着你受苦，不是这样的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好好的想一想，主耶稣在说你背着十字架跟从我之前，他还为你上了十字架，他在你还没有回转的时候他就已经为你去死。所以圣经上说，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，白白的为我们舍了，他说他难道不把万物和他不把所有一切的好东西都赏赐给你吗？那主耶稣说，你不放下你对人的这些关系搞不正的关系，你就没有办法进入到真实的关系里边来，对吧？你不放下你的自我，你怎么能够得生命？你不肯死，你怎么能够活过来呢？对吧？你不肯放弃你所依靠的，我还靠钱财，我还靠势力，你不放弃这一切的话，你怎么能够信靠主呢？ 他是没有不能这样做啊。所以我们必须要放下，当我们撇下这一切的时候，我们心里要知道一点，神让你撇下不是要整你啊，神让你撇下为的是要把更好的给你啊。所以今天我在周报上写了一篇文章，咱们今天讲做门徒的代价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是不是付代价做门徒啊？哎呀，我要撇下家人的关系啊，我要撇下我自己啊，你知道我要撇下所有的一切跟随主啊，我付了多大的代价呀、啊、弟兄姊妹们，所以有时间大家去回去读啊，那个东西不叫代价呀，对吧？当你的父亲来说，你这个房子又破又简陋，你把它全部拆了，我给你盖一个好的。哎呦，你说你看我这窗户还挺好的，那这玻璃也没破。你说你让我把它扔了，这不是付代价吗？什么叫代价呀？他说你把这破烂扔了，我给你的比它千倍百倍都好。如果咱说那个叫代价，如果说神给我们的叫补偿的话，所以我在这个文章里讲，那你的代价可能付了一分钱，神给了你几千亿，对吧？你可能扔了一个药饭碗，神给了你天上的荣耀，给了你王子的身份，给了你冠冕，你说我这药饭碗扔得太可惜了，不是这样的呀。所以门徒有什么代价？可以说有代价，代价是全部，包括你自己。你也可以说根本就没有代价，因为主把他自己给你了，他说连他自己带万有都给你，所以那个不是代价，不是交换，那个是必须，你把它扔了你就有了这一切了。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啊，我真的是觉得心里焦急，我为我自己心内心焦急，我们有这样荣耀的主，有这样爱我们的主，有这样一位父，有圣灵的大能，但是我们的生命进入不到那个丰盛里面去，是什么东西拦阻我们？今天这段经文里主讲，这三样东西你要想要去处理了的，把它从你的观念里面把它先处理掉。你现在先不要跟我说，那我应该怎么做？我是不是放下一切就是把工作辞了？我是不是我有人就因为这个放下一切的原因就开始懒惰，开始把一切的都不要了？主说了嘛，让我不要了，然后这个不对的，那叫油滑，不是这样的。你先把你的内心调整清楚，你先在神面前诚实的说，主啊，你说的对，主我愿意，你带领我，我就顺服。你要有这一颗心智才行，主必带领你走这一条舍己的道路。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啊。好，我们一起在神面前来安静我们的心啊。主，我们安静在你的面前，主啊，帮助我们的心能够看见，能够明白，主啊，你是何等的爱了我们，你自己为我们道成肉身，从与父同在那样的荣耀当中降生在马槽里，成为婴孩，你自己在地上走过33年的旅程，成为我们人生的榜样，你自己背着十字架为我们走向各个他，你担负我们的罪，为了我们今天能够认识你，为了我们今天因着信在你里面过犯得以赦免，主啊，你所付出的是何等重大的代价。不但如此，你为我们更是荣耀的3天之后从坟墓里复活，让我们今天能够有着永生的盼望。主啊，把你的荣耀显现在你儿女的心中，使我们的心能够明白，能够切慕那荣耀。主啊，就轻看今天的痛苦和羞辱。主，我们把自己敞开在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愿你的话，你的呼召能够临到我们，你让我们来跟随你，你让我们撇下一切来做你的门徒。主啊，祈求圣灵来感动你儿女的心。我们今天活在这样软弱的光景当中，我们不得不向你悔改认罪， 主，因为我们对你的话语不清楚，因为我们的信心不够，我们软弱。主啊，我们生活在这样的光景当中，主啊，求你来怜悯帮助你的儿女。主，你来先复兴我们的生命，使我们真的成为光，成为盐，使我们有我们生命里那一个本质，那一个基督的馨香，不要使我们的生命成了废物。主啊，求你来怜悯我们。主，求你的光来照我们，来鉴察。主啊，今天在这个时候，到底什么东西还是我们与你中间的拦阻？到底什么东西还是我们不能够放下来跟随你的原因？无论是我们不正确的亲情关系，我们对自我的挑战，我们的面子，我们的权势，我们的学识地位，还是我们所依赖的，我们所依靠的，认为那一切是不能够我们不能丢下的。主啊，就求你来光照我们，使我们在你的爱里边能够回转，能够明白，使我们在你面前能够有这样的勇气来立志，能够举起手来说，主啊，我愿意撇下一切来跟随你。主啊，求你的灵来感动我们，来感动你儿女的心。我邀请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这个时候有这样的感动，你说，主啊，无论以前如何，从这个时候开始，主啊，我一定要做你的门徒。主，我愿意放下这一切来跟随你。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动，我邀请你站起来，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，在我们的天父面前，在这一位为我们舍命流血的主面前，愿我们的心能够回应。主，你说我愿意，虽然我还不懂得。主啊，帮助我能够走上这一条做你门徒的道路，帮助我能够舍弃这一切来跟随你。主啊，我们本来是属你的人。主啊，帮助我们的心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，我们虽然是基督徒，但是常常我们不能够搞清这些关系，我们不能够撇下这一切。主啊，这个时候求你来感动你儿女的心，使我们的心能够明白，你今天让我们放下的是让我们在你那里能够丰丰富富的得着。主，当我们在你面前有这样心智的时候，求你感动你的儿女。我邀请你在主的面前站立起来。你说，主，我有这样的回应，虽然我还不懂，虽然我还做不到，但是我愿意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为你面前所侍立的你的儿女感谢你。主啊，为你所为我们成就的这无比美好的救恩，用你自己的身体和生命为我们开出的这一条路，我们向你献上感恩。主，因为这一条路你是走过去的，你告诉我们这一条路是能够走过去的。主，当我们愿意放下一切跟随你的时候，祈求你的圣灵运行在你儿女当中，祈求你的灵来不断地感动我们，激发我们的信心。主啊，使我们能够勇敢地在每日每天每时的决定中，主啊，能够明白你的心意，能够愿意放下一切的来跟随你。主啊，你的美意，你美好的旨意能够成就在你众儿女的身上。主，使我们真的成为你的光，真的成为这世上的盐。主啊，成为你基督馨香生命的代表。主啊，当人遇见我们的时候，使人能够，主啊，能够遇见你，使福音，使这永恒的生命，使真理的道在我们中间活泼起来，能够从我们中间传扬出去。主啊，使你自己 你自己的荣耀能够彰显在儿女的当中。主，我们看见这个时代，主啊，是多么需要你的福音。主，我们看见这世代的堕落是何等的迅速。主啊，你来感动你儿女的心，并不天天坐在我们所幻想的那一个上天堂的福气当中，而是真实的勇敢的来回应你的呼召，势立在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我愿意。主，我们在这里，主啊，引导我们，帮助我们，使我们真实的走上这一条做你门徒的道路。主啊，让你自己美好的旨意，让你自己荣耀的生命彰显在你儿女的生命当中，成就在你儿女的生命当中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求你因着你自己的怜悯的缘故，施恩赐福给你面前的儿女，赐福给你的教会。感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